十世纪最后一个。第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句话实在说来，就是整个十世纪的总结。你把整本十世纪看完了以后，圣灵下一个结论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是十世纪最后一句，或者十世纪的结局。然后我们来看路德记最后一句，也可以说是路德记的结局。二十一节，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我们的十世纪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但神暗中呢预备了一个王。那为着要预备这个王，所以就有了路德记的故事。所以如果没有路德记第三章的那个夜，就不可能有大卫的夜。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故事乃是根据路德的。如果我们没有路德记的经历，我们就不可能进到这个撒母耳记上下那里所讲的，那里提到大卫的故事。那我们知道说，大卫在圣经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大卫的宝座是个特有的名词，他所象征、所代表的乃是基督的宝座。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确是预表基督的。那么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为着要产生大卫，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从恩典开始的，是从外邦女子开始的。路德根本与神的约无关的。时代我们知道说摩亚人不能够进耶和华的会，但是居然有一天路德能够来到了迦南美地，而且他竟然他蒙恩典能做了大卫的生祖。所以我们知道说，路德记的故事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卫故事的开始。而大卫所代表的乃是君王的位分，用英文来讲就是 kingship。 但是不要忘记，就路德记一面是给我们看君王的位分，一面也给我们看见儿子的名分 sonship。 所以这是两样东西是集合在路德记的。那么路德记的故事就很自然的就引到了大卫。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大卫之夜。那么当然大卫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尤其是花了很长的篇幅，尤其是撒母耳记上下。那么还有一段呢，就是在历代志也提到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把它综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圣灵呢就把大卫一生很清楚的给我们做了一番的描写。那么大家如果注意看到大卫一生，你会发现大卫一生呢也是有好几个夜晚，那几个夜晚都是关键性的。这个可以说这几个夜晚几乎可以说把大卫一生的提竿歇领把它记起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大卫一生大卫做王一共做了40年。不过在他还没有做王以前，还没有坐在宝座以前，神就预备他，就装备他。所以一个人能坐在宝座，一个人能为神掌权，你看见圣灵有特别的预备的。那预备的时间并不是很短。我们知道说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大卫大概被膏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15岁。但是他15岁，神告诉撒母耳说，我要在耶西的儿子中要预定一位作王。所以在神的眼光中，什么时候大卫受膏，大卫已经是王了。不过那个是大卫只有15岁。现在呢，神要训练他，结果大概一共经过了14年，最后他才登上宝座。所以那个起头的14年可以说是装备的14年。这14年大卫已经是个王了，但他是没有宝座的王，是没有冠冕的王。可是他的生命呢 已经是作王的圣灵。为什么？因为圣灵充满他。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扫罗去告大卫的时候，那么圣经说，撒母耳就用脚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所以谁的身上有耶和华的灵，谁就是属灵的人。一个人做王，不是因为他有个地位，不是。大卫做王不是从宝座开始，大卫做王是从生命开始。那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能为主掌权，真正一个属灵的领袖，不要忘记这个秘诀在哪里。秘诀乃是生命的充满。那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领袖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教会中的长老，那些带头的。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做父母的，在儿女的眼光中都应该是属灵的领袖。他们不只有生命，而且他们应该能为神掌权。所以这点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许多时候许多做父母的忘记了，事实上他们在儿女面前乃是属灵的领袖，他们的生命应该像大卫的生命一样。所以因着那个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就是掌权的生命，所以很自然的，你很自然的，你看，做一个父亲，做一个父亲，做一个母亲，他不是有一个宝座，不是有一个位置，不是作威作福，他是用爱来供应他的儿女。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说，很自然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就产生了。所以圣灵特别是用大卫和扫罗来做对比的，因为扫罗作王很明显跟他的宝座有关系。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神对大扫罗非常的失望，他有那个位置，但他没有那个生命。所以圣经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那弟兄姊妹，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扫罗是做了王，但是有一天神说我厌弃他做王。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我们看见是教会里面有权柄，家庭里面也有权柄。家庭里面父母就是那个权柄，但如果父母不小心的话，哪一天谁说我厌弃他做王，那这就是最大的悲哀了。所以在这里，神给我们看见，大卫是王，扫罗也是王，但是大卫做王呢，是从生命开始，是从圣灵充满开始，是从神的同在开始的。哪里有圣灵的充满，哪里有圣灵的感动，哪里就有权柄。所以权柄不是个位置，不是你抓来的，不是你求来的，一点都不是，也不是别人高封你的，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说，这十四年不是一段 很短的日子。这十四年你看见大卫为着要登上宝座，现在呢，神让他经过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一段的时间就是他第一个十四年。起头的时候是神高他，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是以色列家的王的话，你发现犹大人要高他，还有以色列人也得要。那今天难处在哪里？如果神高了我们，我们就没有忍耐，我们没有等我们的弟兄姊妹来高我们。什么叫弟兄姊妹来高我们呢？就是说，不光神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而且所有弟兄姊妹觉得你应该在那个位置上。这个叫做犹大人高，这个叫做以色列高。所以讲到权柄，和世界权柄是不一样的。世界的权柄，你只要有权有势就可以了，但是不是。你看见说，今天不是有宝座就是王。我们知道扫罗有宝座，大卫没有宝座。你比较这两个，你看见反而大卫是王。大卫的表现是君王的表现，而扫罗的表现，你看见那个表现是完全失态的。 是和他的身份和他地位是完全不相称。那结果他听见有人说，这个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弟兄姊妹，你看那个在扫罗里面的肉体，那后来就叫他做出许许多多连他自己连别人都不能相信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因着神拣选大卫，不只让我们看见大卫，也因着那个对照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扫罗。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有了在位置就没有肉体，不是因为有了宝座就一定属灵，不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一个属灵，这一个君王的造就，是你看见乃是神一步一步的。在四世纪没有王，但是因着路德的故事，结果就带进了大卫的王。那么他抱扫罗一等就等十四年，那么这十四年不要忘记，他是先流亡的，他先卑微，他到处被人追赶，然后有一天呢，他再坐在宝座上。所以大卫怎么做王的？大卫做王的模式是先受苦，然后得荣耀；先卑微，然后升高的。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为什么那里给我们看，为什么给我们看主耶稣乃是那个家谱乃是大卫的家谱？为什么？因为你讲到马太是君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君王？是什么模式的君王？那么圣经给我们看，那个模式是大卫的模式。大卫的模式是什么？大卫的模式他是先流亡，先逃难，然后才升高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读到，这是为什么你读到马太福音讲的主耶稣君王的时候，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又就是因为他是君王，结果博士献上黄金乳香末药。为什么要献上黄金乳香末药？预备为了主耶稣逃难的。他逃到埃及的路费就是黄金乳香末药提供的。你看见有人来拜主耶稣是王，是犹太的王，他果然是王，那王还需要逃难吗？一个君王应该是叫别人逃难，君王从来没有自己逃难的。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王，是根据什么模式呢？根据大卫的模式。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们，为什么大卫的位置那么重要？为什么大卫在圣经里面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神要用大卫来做预表，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一位王是怎样的一位王。所以神就安排那四年在大卫身上做。那弟兄们，表面大卫是在那里过一种的生活，但是其实呢，神是根据将来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那位基督来做标准，来安排大卫的生活，大卫一生，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的特点，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来。所以这个就变成预表了。所以这就是预表的产生。所以当我们读大卫，也当我们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这一点一定要记得。所以是十四年的流亡，几乎将近十四年的流亡，十四年到处被追赶，十四年被人置于死地。到这个我们知道扫罗是地毯式的来搜索他，结果呢，弟兄姊妹，当然你看他学了许多的功课。那这里面有没有失败？当然有失败。你若仔细去读他的故事，他的确有许多次的失败，有的时候会装假，有的时候会撒谎，你看见有的时候做许多想象不到的事。所以不要忘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完全的人，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可以改变的，是能悔改的人，他能够祷告说压伤这个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所以大卫有没有跌倒？当然后来大卫跌倒，而且大卫跌倒得非常难看，而且大卫的跌倒后来就成为了许多人亵渎神的一个借口。你看，如果大卫是那样爱神，是神所合乎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大卫犯罪犯得那么厉害？那圣经有没有遮盖这些罪呢？没有，圣经一五一十的很忠实的给我们看见说，大卫的肉体，我们的这个大卫的肉体跟扫罗的肉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什么时候 人一离开神，什么时候人一放松，人就到了跌倒的境地。但虽然如此，你看见圣灵神还是没有放松大卫，所以最后你看见最后神果然让大卫成合乎他心意，那么他神能够把他放在，神能够使用他。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大卫一生呢，是前一段他是王，有王的生命，但是没有那个宝座，所以后来呢他就登上宝座。前面一段是实际，后面一段是实现。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这个王权的实际是在前面十四年，那完全的实现是在后面的四十年。所以大概，大卫一生大概是69岁到70岁的样子。所以前面的中间呢，我们说过大概经过了14年的时间。所以大概扫大卫一生呢，可以分成4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预备的14年，还有呢，就是他做王以后，登上宝座以后，他有得胜的一段，刚开始非常好的一段，然后呢，中间有失败的一段，然后最后呢恢复。所以大概这个大卫一生呢，很自然的分成这个4个阶段。那么当你读这个他的4个阶段的时候，你很明显的你可以从他所经过的几个夜晚，那么可以等于是提纲挈领一样，就把那一段那个整个故事的中心就为我们点出来。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学一些很宝贵的功课。那首先弟兄姊妹，你知道当这个14年里面呢，大概又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牧人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他在皇宫里面，第三个阶段开始流亡，所以大概是这3个阶段。那么每一个阶段呢，大卫都是诗人，他都写了一些大卫的诗，有的圣经明明讲是大卫的诗，有的圣经虽然没有讲，但是你根据内证，根据内容，你大概可以猜想应该也是大卫写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当他15岁到29岁那一段的时间，这个是14年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当然写了好几首的诗，尤其是他做牧人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啊，有一段时间是重叠的，就是等到这个你记不记得？因为后来啊，后来因为这个有恶魔呢。这个缠在这个扫罗的身上，所以大卫需要用弹琴替他赶鬼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不打仗的时候，他就在皇宫里面。但是呢，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是在这个哥利亚这个事件以前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后来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我们晓得说他一面在皇宫里面，但是有的时候他又回到这个又回去牧羊去了。所以当我们读那段故事的时候，要记得如果没有记得这一点的话，很多地方我们就读不懂了。所以他一会儿是在皇宫里面，他一会儿是在牧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就在他牧羊的时候，我们大概15岁的时候，结果他就受膏了，所以神就预定，暗中就预定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当他牧羊的时候，你仔细读他的几篇的诗篇，当然23篇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写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那么你读那一篇诗篇的时候，你看不见夜晚，你看不见夜，那一段除了这个死因的幽谷，那不过给你看见暗影而已，但整个的那个整个的情节，还有整个你读23篇的时候，那完全是白昼的感觉，一点的夜的感觉都没有。那这个是因为扫罗，因为大卫呢，他牧羊， 他把羊呢从，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很清楚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啊，然后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么大卫很清楚的，特别是这里，特别是特别是在这个羊还小，没这个，特别是这个刚开始一段时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牧羊人呢，总是大卫呢，总是把让羊躺在青草地上，而且领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么等到慢慢的这个天气好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大卫呢就要领这个羊就要出去了，因为如果你一直让羊在一定固定的地方吃草的话，没有多久后那一片的草地就被污染了。所以一个好的牧羊人呢，是把羊呢从一块地方就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他心中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其实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所说的，你为我在敌人面前摆设了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是 table， 是个桌子。而这个桌子什么意思？桌子乃是指说，当这个牧羊人把羊从一块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特别指着山一个比较高一点地方的高原，一个高原来说的。所以一个比较高原的地方，那么在羊的眼光中来看，好像 table 一样，好像是宴席一个桌子一样。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这个牧羊人大卫，大卫呢，他心中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把羊带到那里。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大概多半都是在大山小山里面比较高的地方，这个是每一个牧羊人心中都会想到这样做，就是把羊带到那里。但是因为羊在成长过程里面，它不可能一下子从低的地方到高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个牧羊人他会顾念这个羊的软弱，所以就带领他走比较迂回的路，走比较远的路，所以呢不是一下子走到山上去，所以就是带领他就常常就经过幽，就结果呢常常带领羊经过这个山谷。那么尤其是山谷底下的那一片的草地是特别是清润，那么所以这慢慢的，然后呢就把羊就带到了最高地。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时候是春天。那么等到夏天的时候，你看见羊慢慢就带出去了，然后呢可以说全天候跟我羊在一起，然后你的杖跟你的竿都扶持我。那么死因的幽谷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山谷底下，你看见有很多的豹啊狮子都躲在一个什么地方，所以你从那个底下经过，那一块的草地是最肥沃的，也是成长最快的，但也是最惊险的。但虽然如此，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他终于把什么呢？终于把羊带到了一块高原，就是 tableland。那么到了那里以后呢，你看见那是最好的一个地方，那是到了秋天了。那因为在高地，所以那里有很多的野兽。所以你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说在那些地方有很多的苍蝇啊等等，所以为着叫有的那个苍蝇呢，它常常是跑到羊的鼻子里面，在里面产卵的。那么这个卵慢慢变成幼虫以后，那蠕动的结果就叫羊呢非常的痒。所以这个时候常常羊呢会到那个草丛里面呢去为希望能够搔痒，结果就弄得不算头破血流，就反正会弄得受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牧人呢就给他一种膏油，那个膏油啊如果倒在他身上的话，很自然的就把那个苍蝇呢就赶出去。所以他说所以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叫我的福杯满溢。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牧羊人心目中最终的目的达到了，所以现在呢就要把羊从那个地方就带回家去。 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这个是指着最后终于回到家里，那么那是冬天了。然后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又是春夏秋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第一段，当这个大卫在那做牧羊人的时候，所以他所接触的就是野外的这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所接触的就是这些野外的情景。那么诗篇呢，这个23篇就给我们看见春夏秋冬的情形。那么但这里面你看不到叶，看不到叶，所以这个大概是他那个时候写的。那不止在那个时候呢，也写了诗篇第8篇，我们看看诗篇第8篇。诗篇第8篇呢，大概是大卫当他牧羊的时候，尤其在晚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第3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跟星宿。那这里没有提到太阳的，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描写乃是夜景的描写。特别当大卫，你可以想象他到晚上。那他陪着，因为他带着羊出去的，所以不可能回家的。我们说过这个牧羊人都是要带着羊去旅行的。那么所以经过了很多的夜晚，那么每一个许多的夜晚，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诗篇应该就是大卫牧羊的时候写的诗篇。所以23篇全是白昼，8篇是全是夜晚。然后大卫呢，把白天跟晚上合并起来，这是19篇。你看第19篇，你看这就是第1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然后太阳就出来了。然后下面呢，就讲到律法，讲到圣经，讲到神的话，后面也讲到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把整个太阳、月亮，你把白昼、黑夜，然后呢，再加上神的话，再加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你看，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这就让我们大概知道大卫当他这个牧羊的时候，特别被圣灵膏了以后，你看见神的话就领导他。虽然他是面对的是白昼也好，黑夜也好，无论什么样的境况，他能不能想到神的话，他呢也能想到神的救赎，他呢有个祷告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看，这是大卫年幼的时候，当他被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这是他的心声。所以讲到这个大自然的诗篇呢，23篇第8篇第19篇，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就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牧羊人，他很自然，他接触的就是大自然的世界。那么还有一篇就是29篇，这个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写的，就是诗篇29篇。诗篇29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等等等等。然后第10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说，就是这句话，可能他写这个的时候应该就是他被膏的时候，因为这里讲到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赐给他的百姓。那么读圣经的人就问说， 那么有没有一篇的诗篇呢？很明显的，大概和他瘦高有关系，可能就是他瘦高以后写的。那么那个应该是131篇，我们看一下，131篇，诗篇131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感谢。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读圣经的人比较这个大卫一生，那么认为这些很可能就是大卫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做这个做这个牧羊人的时候他学的一些功课。那不要忘记那段时间呢，实在说来就奠定了后来他为什么杀死哥利亚那个原则，已经奠定那个胜利的基础。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在小事上忠心，尤其在受神训练的过程里面，我们若真肯学习的话，你看见对大卫来讲，尤其他做了王，尤其他受了膏以后，他会觉得现在牧羊好像很委屈的。你看见如果做王呢，应该做些尊贵的事，这个太俗了，这个太低了，你看见吗？那么现在难道我还继续攀羊？现在我难道还继续的做这些做那些吗？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个大卫他自己的描写哈，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学了什么功课。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你看学了什么功课。那弟兄姊妹，我念一段圣经给大家听，你就知道。我念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听。我们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哈有一段。撒母耳记上，你看哈，当我们读这个，读这个第17章，17章不是哥这个谁呀、啊？哥利亚不是在那里叫阵吗？所以那时候大卫就自告奋勇，就告诉扫罗说：“我要出去对付他。”那么当然。你拿什么？你这么年轻，你拿什么能够？你所以这个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呼召他做王。如果他真的是以色列王，难道以色列仇敌像哥利亚他不能够对付吗？如果他能对付哥利亚，你就看他真的是以色列王。你看扫罗那个时候害怕的不得了。扫罗虽然在位置上，但是他根本觉得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那我问弟兄姊妹，你拿什么去和这个哥利亚对抗？你怎么可能胜过哥利亚？所以你看，你们等到这个扫罗告诉你年纪太轻啊，那么你自幼，因为他自幼就做战士嘛，所以你想想看，就经验来讲，你赶不上他。他从小就是战士。你从小是牧羊人，但是不要忘记啊，你从小是牧羊人，如果你被圣灵充满，如果圣灵真的降在你身上，如果圣灵真的感动大卫的话，虽然他没有那一段的经验，但他仍旧可以做战士。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如果他在那种牧羊人的岗位上能忠心于神的托付，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时候神其实已经在那里为他的胜利在那里铺路。你说牧羊人和这怎么用得上？牧羊人是牧羊人，属灵的属灵，对付仇敌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在这里，你给我们看见说整个大卫胜利的基础是他牧羊的时候打下来的。没有牧羊人那一段，没有牧羊的那个，没有那一段的生活，后面他不可能打胜仗。所以他下面就说了，大卫就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 从群众遇之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那我问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大卫这段话？他真的到时候呢，把狮子打死了，而且揪着他的胡子。那很多人读这段圣经说，大卫在这里吹牛了，大卫在这里根本是碰碰嘛，大卫根本是在那夸张的，怎么可能呢？那新派的神学家读这一段就认为说，大卫在那里大卫根本是在夸张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夸张，都可以吹牛的。这个你拿命来做，因为就是你这么一吹牛，结果你就上战场。所以你怎么明白这？你怎么懂你会这段话？这一段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是事实。为什么是事实？如果你把圣灵拿走了，这个就吹牛了。但如果你把圣灵加上去的话，耶和华灵感动参孙，他虽然身上没有武器，结果把狮子就能够撕碎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大卫得胜的秘诀不是靠他自己。大卫得胜的秘诀能够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特别像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认得非常生动，对不对？那我要问弟兄姊妹，那这个若不是吹牛，若不是一个妄想，那要么就是实际。那个实际什么？实际证明说圣灵与他同在。如果圣灵真的与大卫同在的话，当然他打死过狮子，当然他死过熊，这个算不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大卫敢去对付哥利亚？因为他有经历，那个得胜的经历是没有人看见，但圣灵在他身上，他终于，你看他学习了，学了那个功课。那弟兄姊妹，圣灵明明知道圣灵高你，对，你也知道，但你看见狮子，你敢不敢揪他的胡子？你不敢。你肉体一定是萎缩的，不敢。你一定是凭着圣灵的能力才敢揪他的胡子，然后才把他打死的。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大卫的得胜。那大卫这一次敢揪这个大狮子胡子，那他就敢对付哥利亚，所以后来他就是这么大声的。而且你知道吗，扫罗还给他这个弄上全副武装，结果他根本走不动，因为是个15岁小孩子，根本拿不动的嘛。那个扫罗呢，的确又高又大嘛，结果他根本搬不动，结果他不要穿了，所有的武器都放在一边。然后呢，零食啊，他还不是带了武器啊，他身上最多只带了鸡犬，就是那个带着那个弓，就是鸡犬如此而已。然后是零食，弟兄姊妹，就在这个什么，就在溪里面找了5块圆滑的石头。那不要忘记，如果他平常没有训练，他平常对付那些野兽的时候，他老早就已经知道哪些石头可以致死命。那么那些圆滑的石头什么意思？就表示说这些石头经过水的冲击，再冲击，再冲击，那最后呢，现在可以做得胜的，就可以做得胜的武器。大卫就是那个石子。暗中你看见，他父母没有看见，所以圣经怎么说呢？是大卫怎么说？他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等到我要高的时候，你看七个兄长通通去了，根本没有大卫的份。他根本不知道大卫，他们根本觉得他看不起大卫，因为他们的父母好像离弃他一样。结果呢，耶和华收留他了。结果神借着撒母耳高他，那弟兄姊妹，现在他暗中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么那个5块石头，就背后所代表的，就是大卫那段所学的功课。结果弟兄姊妹，5块石头是第一块石头，没有第二块，就把敌人击倒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那就是因着这个得胜，结果就引起了扫罗的嫉妒。
那从此以后就播下了一个仇恨的种子。从此以后，你看见扫罗要除掉他，扫罗要追赶一条死狗，扫罗要这个到处像地毯似的要置他于死地。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他做了什么错的事？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流浪？就是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他为什么这样到处被追赶？就是因为他有个得胜的经历，那个得胜的经历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妇女们才能说，大卫扫罗撒千金，大卫扫万贯。结果就是因着他得胜，就是因着他的属灵，现在呢，他要到处逃难，然后呢，要到处被追赶。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他那个时候为着要帮这个扫罗赶鬼，我想我顺便在这里说一下哈，这个尤其讲到哪里呢？尤其讲到啊这个扫罗，这里我想是个常识，我稍微提醒一下，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6章那里讲，撒母耳就用脚的以膏油在他叔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意思从那天开始圣灵的同在变成常态，在大卫身上是个常态。那只有大卫犯罪的时候他才说，神啊，求你叫你的圣灵不要离开我，这是旧约，不要忘记旧约圣灵可以在也可以走，你一犯罪了圣灵就走了。新约不是，新约是不管你是怎样，你只要一次得就永远得。新约就是说，你只要一蒙恩得就圣灵在你身上，再也跑不了。虽然你犯罪堕落，他会担忧，但他不会离开的。这一点我想一定要，这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所以你看呢，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从那时候开始。但是同一个时候，下面有一句话。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那这就很悲哀。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然后下面说，因为离开扫罗，所以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搅乱他。那不要忘记，有的人读了这里就不大懂，什么叫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你如果仔细读约伯就知道，撒旦呢像吼叫的狮子，对不对？他遍地游行。有的时候就盘踞在我们的外太空，有的时候呢就来到神的面前控告约伯，控告这个，控告那个，控告这许多的人。所以你看，许多时候你看这个恶魔呢，常常一会儿在空中，一会儿呢也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些呢，好像在约伯面前控，好像在神面前控告约伯的，也控告这个谁的，控告扫罗的。结果呢，你看他就从耶和华那里来，所以不是说这个恶魔的源头是神，不是，这乃是说他是从神的那里来了，他因为是吼叫的狮子嘛，结果呢来扰乱他。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知道扫罗根本就等于是被鬼附嘛，你很清楚是被鬼附，而且你知道因着他被鬼附啊，他慢慢的记忆不清楚了。这个以前呢，人家给他介绍是个耶西的儿子，对不对？因为他这个不对了嘛，所以人家就给他介绍，就找一个少年人。那么有人说，我看过这个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个大有勇士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所以呢，然后就来了替他做这个事。但是后来呀，你知道，等到真的他这个杀死哥利亚以后。那么然后呢，当然他这个大卫变成英雄了，但那个时候他就问那个元帅亚尼尔说，他那个时候那个少年是谁的儿子啊？亚尼尔，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那弟兄姊妹，你很明显你看得很清楚，这证明什么？一个真的被鬼附的人，他慢慢记忆就不清楚了，起头还过了一段他根本就忘记了。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在他的这个，在他的神经，在他的这个 mental， 在这些地方，慢慢你就看见他就出了异状了。所以这个就是扫罗给我们看，所以他嫉妒心非常的重。为什么？所以你看为什么会恨？为什么要杀？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都和什么？都和恶魔降在他身上是有关系的。所以从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然后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来搅乱他。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就着福音真理来说，圣灵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没有被鬼附的可能，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因着不明白圣经真理，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还去赶鬼。那不要忘记，问题就是也许有的人被鬼附了不错，但是这个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得救。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根据圣经的真理的话，一个凡是有圣灵，因为既然我们是圣灵居所，所以你看仇敌在基督身上是一点地位也没有，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不要忘记，就新约来讲，不是说肉体就是撒旦就不可能，就没有可能间接的借着肉体来搅扰我们，这是可能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看在今天新约的，如果你要把这段圣经用在我们身上的话，那就给我们看扫罗是个属肉体的人，是完完全全被肉体控制的人，完完全全听肉体话的人，因为他不能够自拔。不错，一个基督徒不可能被鬼附，但一个基督徒可以落在肉体里面。那么所以我想从这里呢，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在真理上有个解释，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混乱，就是因为许多人认为说基督徒有可能被鬼附，所以要么就是产生了很多的疑惑，那么然后呢结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事就是因着这种无知就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苦难。所以我想这一点特别要提一下，很清楚这一段的圣经明显给我们看见大卫身上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然后同时呢耶和华的灵就离开。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现在扫罗是以谁做假想敌呢？是以大卫来做假想敌。那么这就开始了大卫的第一个业。圣经里面明明记载大卫一个业 specific 业，专一的业。当然我们说好几个晚上他牧羊的时候他能够看见天上的月亮，那么这个是第八章告诉我们。但是真正给我们看有一个业很清楚的，那就是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第十节。你看第九节，从耶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枪内墙内，当夜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然后他就躲在家里面。结果呢，圣经告诉下面，你看再读下去，这个扫罗就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去窥探他，要等到天亮的时候杀他。大卫的妻米迦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所以于是呢，米迦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逃难的开始。大卫在那逃命，因为有人要追索搜索他的命。所以有的时候他说，我离开死不过就一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大卫啊，可以说是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过日子的。所以不光是以哥利亚是仇敌，现在连扫罗都变成要他命的，要追索，要就是要这个搜索他命的仇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大卫就开始流亡，大卫就开始逃难了。那么大卫逃难的时候，大概写了几首诗歌，我想把诗篇我稍微念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回去可以读一下。那比较明显是第七篇、34篇、52篇、54篇、56篇、57篇、59篇、64篇、142篇。
那么其他的呢，有可能，这我现在只讲有可能的是十一篇、十三篇、十七篇、三十一篇、三十五篇、二十五篇、五十八篇、六十三篇。我再读一遍好了，我再读一次，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他流亡逃难的时候，他写的诗篇大概有第七、三十四、五十二、五十四、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九、六十四、一百四十二。那么可能的是十一、十三、十七、三十一、三十五、二十五、五十八、六十三。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逃亡。但在宫中，他还在宫里面的时候，有两首很肯定，那是140跟141，诗篇140跟141。所以你把这些诗篇通通加在一起，就是其中大概就是大卫最早14年的时候写的诗篇，啊，这大概啊，我说我们不能够完全肯定，大概我想，如果你弟兄姊妹把这些诗篇好好读过以后，你大概可以晓得那个时候大卫到底经过了些什么。那么大卫逃亡，你如果仔细去看呢，圣经里面记载大卫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你几乎在圣经里面很少看见有一个人呢，他脚中啊，可以几乎遍及的，就是说，很少有一个人好像走过那么多地方的。你仔细去读，我希望这个大家可以做个练习，你把大卫所漂流的地方就。这一段就这一段时间，你看他从什么马云的旷野，然后到什么什么另外一个什么，这个很还有到了什么什么基比亚了，还有西弗了，好还有隐基底了，那么然后有的时候又到了加密那一带了，你把这些地方通通加，你几乎觉得是迦南地，好像你就觉得好像以色列的几乎他没有一块没有去过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去他不是旅游去的，不是，他是逃难逃去，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扫罗是地毯需要搜索他，那最后巴不得能把他军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些地名，就给我们看出了当时的大卫的确是漂流的大卫，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虽然如此，有400人跟随他，连他的父母也到他那里去，你看见吗？父母本来看不起他，父母本来是离弃他，结果呢耶和华收留他，所以最后他就把他父母就送回了哪里去，就送回到摩亚。为什么摩亚？摩亚他的故乡，不要忘记，是他曾祖母的故乡。所以现在呢，就把他送到这个摩亚地，然后那些400人呢，有的是贫穷的，就跟着他。所以现在就变成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那这是很重要的预表。这个大卫跟随的人预表什么？就预表当初跟随主那些蛮族。所以你看大卫不是到了时候安息日那天肚子饿了，我们主耶稣也是在安息的时候门徒们就掐麦子，有人说为什么你的门徒犯了安息，主耶稣就顶这一段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当初大卫是漂流的，你看见吗？在安息日他能够吃这个圣饼，算不算犯罪呢？不算。算不算犯安息？不算犯安息。所以我们的主就是给法利赛人看见说他就是比大卫更大，而这些掐着麦穗是麦，这个掐着麦穗的人其实就是跟随他那个400人，到处跟着大卫在那儿流亡。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是跟随大卫的。这个世界不知道我们的主做王了，就好像世界不知道大卫做王了，但是不要忘记大卫总有人来跟随他，连他的父母本来拒绝他，现在来跟随他，还有其他的人一同来跟随他。所以你看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有的时候在磐石穴里面，有的时候在森林里面，你如果有的时候在山上，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好像没有旷野他没有去过的。所以讲到大卫的流浪， 你看见这个圣经所用的形容是非常细致的形容，你只要数一数他漂流过的地方就可以了。我还记得我们做研究生，我们在我们还记得这个，我们在美国一共搬家搬了30次。那你知道搬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们后来算一算，真的在美国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你在 Cleveland 这个条件有我们的地方，那条也有我们的地方，你只要看我们漂流30个地方，你知道到处不是家，到处也都是家。所以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是个漂流，是个不安定的生活。大卫就是如此。但是感谢主，一个漂流的人应该是个 bitter 的人。你知道当你被追赶，这个人慢慢就变成苦毒了，你看见没有？本来你很温柔，但慢慢的话就不一样了。你提起那个人的时候，你当然还是表现很有风度，但讲话总是酸酸的，总是刻薄的。那弟兄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但大卫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就能试着大卫里面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充满，那个灵是个什么样的灵。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有一天晚上，这天晚上呢，你知道这个大卫啊和亚比筛就是他的元帅呢，那终于到了这个扫罗的营地。到了他的营地，结果看见他的枪啊在他的头旁插在地上。这个然后呢，亚尼尔就是他的元帅，就是扫罗的元帅和百姓就睡在他的周围。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旁边的人就告诉他说，那么这是最好的机会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他禁止亚比筛做任何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尊重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敢动他。这什么意思？这一次很明显的，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想想看，如果现在大卫解决了扫罗，他明天就坐在宝座上，他就结束了漂流的生活，再没有十字架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必逃避十字架。你如果不在十字架阴影底下，最简单的办法，今天神已经把扫罗，不是你去求的，神已经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他都不敢伤害耶和华的圣膏者。他说如果神击打他，如果因着他自然死亡，因着别的原因，那是神做的，他不敢做。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谁的？代表什么样的灵呢？代表大卫的灵。那不要忘记，那一天刚好就是晚上，而且那个晚上应该来说就是他一生的转折点。那个晚上如果他解决了扫罗，第二天的情形就完全改观了，就不同了，就不必再流亡了，就不必再被十字架，就不必再痛苦了。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只要对你的敌人仁慈一点，你就证明说你苦待你自己。所以现在有两个拣选，你要苦待你自己呢，你还是苦待你的敌人？你对敌人有意，就是你对自己无情。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大卫在夜间到了扫罗的营地，现在要看他的表现怎样。那么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扫罗的枪啊在头旁插在地上，那把枪啊应该就是当初前一夜，你记不记得他要用那个枪啊把大卫刺在墙上，同样的一把枪。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看到那个这个所谓睹物思情，你如果没有看见那把枪，可能气还不上来。你看那把枪啊，你就想起那天，就那天晚上，你记不记得他要把你钉在墙上，而且呢，这个米迦说你赶快走啊。所以那个晚上他不会忘记，从那天开始逃亡的。现在看着那个枪，就很自然就叫你想起那个痛苦的故事。那弟兄姊妹，如果大卫是顺从肉体的话，那这个时候不是悲从中来，是怒从中来。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应该知道怎么做了。但是感谢主，你看看在这个时候，等到神把这个 什么神把这个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结果他又放回，又放回神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做王的表现。许多时候啊，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吃相很难看。许多时候你看见吗？我们就有一个机会啊，不管怎么样，这回给我逮住了。我们根本不管，什么都不管的。但大卫不是，一个王就是王，他不失态的。许多时候1000万美金来，我们就失态；2000万美金来，我们就失态。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做基督徒了。但是不，你看见大卫不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一生最紧要的关口的时候，他又把神所给他的扫罗又还到神的手里，他相信神。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大卫相信说，我不做，神能够做。如果神要除去扫罗，有他的时间；如果神没有除去扫罗，证明说时候还没有到，神爱我，有许多功课我还没有学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老一个弟兄老是找你麻烦，我的一个姊妹老是做你眼中钉，弟兄姊妹，你要感谢主。你看你们神要把眼中钉除去很容易的，你不必做什么。但如果神把那眼中钉还放在你眼前的话，证明神恩待你，证明说你的功课还没有学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大卫的功课。大卫在这里又把这个就送回去，然后呢他就跑到那个山头上去。到了山头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向大卫，就像这个扫罗，就像扫罗喊话，就像扫罗喊话。那么他这个你看啊，或者我这里顺便再念一下，这个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以害死他，就不可以害死扫罗，有谁伸手害耶和华受膏者而无罪呢？所以你看大卫的感觉非常的细腻。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若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那是另外一件事。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最后他是把那个水瓶跟枪拿走了。不过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扫罗是沉沉的睡了，然后大卫就到了山头，然后大卫就在那喊话。当然他起头喊话是对着亚尼尔喊话的，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的？民中有人起来要害死王，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这你这样是不好的。然后最后跟他说，你看呢，现在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大圣经说，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啊。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动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追赶住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流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割草，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吗？那弟兄姊妹，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圣灵说，耶扫罗说，我有罪了。你要叫这个充满肉体的扫罗能够说我有罪了，弟兄姊妹，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大卫经过了一个夜，那个夜弟兄姊妹要决定说，他到底要从此继续流亡呢，还是从此就登上宝座？但那个决定性的夜，弟兄姊妹，他说出了这段话，能叫他的敌人说，我有罪了。不光如此，他说，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至宝，我必不再加害你。不过他这个说的也没有说的，等于他一发作了又是另外一件事。那所以大卫没有回去，我们知道大卫还是这个还是有机会，不能随便回去的。然后下面说，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所以这个只有圣灵能做的工作。 能叫那些眼中，能叫那些常常给你难处、常常给你十字架的，不管丈夫也好、妻子要什么样的也好，叫他们能说我有罪了，叫他们能说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这就证明说圣灵在大卫身上，这就证明说经过路德记果然现在大卫身上了。而神所要的王是这样的王，我们的主就是在这样的模式里面来做王的。然后最后25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就扫罗回到他的本处去。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说还不是第一次，这已经是第二次。还有一次你看见他躲在什么，躲在隐蔽的洞里面，那是在一个很大很大磐石绝洞里面。然后呢，结果冤家路窄，那大卫呢和扫罗居然在洞里面相遇。那那次也是一样，你看见那次也是一样，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结果然后呢这个大卫就起来啊，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但圣经说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了扫罗的衣襟。所以你看大卫的感觉很敏锐的，用新约的话来讲，他实在是个跟随圣灵的人。所以呢，然后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扫罗的确是个错误的权柄，但是你看大卫的态度什么态度，你看见不错，他是肉体没有错，但是他说我万不敢伸手害他。所以这是每一个服权柄的人都应该有的态度。你不知道怎么服权柄，你将来就不会做权柄。许多人怎么做媳妇，将来怎么做婆婆，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做媳妇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媳妇，你能不能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我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如果这样的话，你看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等到你做婆婆的时候，你就是个好。所以这是大卫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所以神常常有个错误的权柄来测验我们的心，常常一个错误的丈夫滥用权柄，你要听我的，因为圣经说我是你的头。那其实他这样说他已经不是头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借助这个错误的权柄，看看这个妻子什么。许多时候啊，我们会说，哎，某某弟兄是扫罗，但你一定不是大卫。你是大卫，你不会说他是扫罗。你说他是扫罗，证明你一定是大卫，证明你就不是大卫。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要看见，如果主恩待我们，你看迟早有一天，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好像都错了，要看出来你的态度什么态度，看出我们的灵什么灵。所以但愿我们记得，扫罗可以错，你不能。扫罗是扫罗，你要做大卫才可以。你一定就像这个灵，就像这里的灵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卫向扫罗说完了话，扫罗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所以你看，扫罗这个男子，这个硬汉，这个可以说身经百战的扫罗，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好，有一句上面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从仇敌手里说的。所以什么时候扫罗说大卫是王，大卫是真的是王。在讲台上属灵不是真的属灵，在聚会里面属灵不是真的属灵，你家里的人说，我的爸爸属灵，我的妻子属灵，那他真的是属灵，这个还不是。 有一个人是你的敌人，有一个人是要折磨你，有一个人要糟蹋你，有一个人要把你毁了，有一个人要想办法怎样怎样。但有一天他说你属灵，你是真的属灵的。所以弟兄姊妹，从扫罗的口中说大卫必定做王，那大卫当然要做王。这是什么？这就是大卫。所以你比较这两个业，这两个业都有一把枪，这把枪是代表扫罗的逼迫。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要大卫的命的。人碰到没命的时候，人碰到这个死亡不过是一步的时候，哪一个人不抢救自己的？哪一个人不害自己的？哪一个人你在两个敌人跟自己中间选择，当然选择自己，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是敌我不两立的。但在这个情形下，你看见大卫居然能让他的仇敌得胜，仍让仇敌继续下去。而从明年开始，大卫是继续的漂流。这两次结果是什么？结果第二天没有宝座，人就是十字架，人就是旷野，人就是漂流。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所经过的。所以感谢主，经过了14年以后，天终于亮了。然后呢，你看见不止神高他，连他的弟兄也告他，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有的弟兄姊妹因为看见一点圣经的真理，他们就觉得我们是教会，别人不是教会，这叫什么？这叫自己高自己，自己封自己。哪一个人不愿意关起门来做皇帝的？那你是真的皇帝吗？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你口里说是就是。如果神高你，感谢你要为人来感谢，但你千万不敢高自己，你要等别人来高你。所以教会历史里面有这样的一件事，你知道说这个 A.T. Pearson 弟兄是个很有名的这个长老会的弟兄，他有一次他做这样的见证，他从他背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认为全世界有两个就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一个是在 Bristol， 就是英国 Bristol 那里，叫 George Muller， 就是那个孤儿院穆勒弟兄那里的那个教会，那完全就像新约时代的教会一样，圣经启就像启示录，不就像有五旬节，就像使徒行传早期的教会一样。他说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Boston， 就是 A.J. Gordon 的那个教会。那弟兄姊妹，从一个长老会的人口里面能够说出他们真的回到圣经，他们的确站在圣经里面最早最早神所启示的那光景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没有自己告自己，乃是等到后来有弟兄们起来告他们。所以同样的，如果你我是得胜者，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一些什么真理，如果你真的是神所拣选的，真的是神所高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等候，能不能忍耐？你不要说神的灵在我身上，有的人还用很特别的腔调的，但是不要忘记，你不是这样说的。你如果神的灵真的在你身上，你要等到有一天你的丈夫说灵在他身上，让你妻子说圣灵真的在他身上，让众弟兄姊妹说圣灵在他身上。这什么时候？这就等大家都起来告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天就亮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十字架就过去了。现在头上戴的是冠冕，他是坐在宝座上，大卫终于登基了，天就亮。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意。我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大卫的一生啊，几乎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这个用几个月把它浓缩起来。那我在这最后说一下，最后再提一下，我们现在大概有一段时间的休息，对不对？一直到8月30号，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希望大家不要空着，能不能请大家把这个大卫的故事啊，你好好的从撒母耳记上读到撒母耳记下，然后也把历代志上里面那些也把它读了，还有把我所说的那些诗篇，你也把它读一下。你如果把这些诗篇都读过了，那当然有一些诗篇我还没有提的，那么我相信说大家真正好好把它读过以后，那么我们呢就回，所以8月30号那天晚上 那我希望每个人都准备好，你们每个人对大卫医生都是很熟的。那么那样的话，你们应该可以让我问你们很几个简单的问题，对不对？应该不会很困难的。啊，但是我不会为难你们。那么我大概知道你有把握，我才问你。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希望说在8月30号以前，大家真的可以做一点的作业，因为我觉得大卫的故事实在是很动人的，而且很戏剧的感觉，很戏很丰富的，而且很丰富属灵的意思。那我们现在不过是用夜景把它概括起来就是了。所以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能你如果真的读得越细，我们解释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印象就比较深刻。所以下一次呢，就是8月30号礼拜三晚上。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希望尤其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知道哪些弟兄姊妹常常会来的，他今天没有来的，希望能告诉他们，不要他们下一次他扑空了，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真是用你的话来恩待你的儿女们。但愿这些话能深刻地印在我们深处，叫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我们从今天开始有一段的时间的休息，主啊，但愿这段时间你也预备我们，让我们对大卫的故事有更深的了解，能够抓住掌握住许多他一生的事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会后如果大家愿意看一下书摊有些什么资料，那么。